整个的世界已经在红海的那边。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以色列人做梦也没有想到，一个晚上之间，神把他们完全从埃及拯救出来。那些追兵一直追到水上，一直追到红海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天一亮，他们就完全能埋在海底。你看见主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救恩，你也看见他为我们第三天叫我们从死里复活，那是什么？那是朝露的故事。但是用在我们这一边，你看见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那就是我们吃羔羊肉的那一天，抹羔羊血的那一天。但是经过三天以后，你知道我们从受浸的水里面起来，我们过红海就像受浸一样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当我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，那就是天亮的时候，我们一举一动应该有新生的样式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这样来看的话，我们如果这样来，如果我们这样的来看这个，我们如果这样的来看这个比较的话，我们就晓得我们的主为我们做了什么样的，我们的主为我们成就了何等大的救恩。十字架代表黑夜，复活代表早晨。但是这个经历在我们的身上，那个耶华的夜就代表我们蒙恩得救，把羔羊的血抹在我们心门上的那一刻，有一天感谢主，我们受浸归入主的名下，那个整个红海的水就代表了我们受浸的水。本来这个世界还在追赶我们，本来人打麻将的时候还算我们的一份，世界还觉得我们没有完，但是感谢主，现在当我们从水里经过的时候，我们看见整个世界和他的仇敌和罪都已经埋在水里面。所以现在我们起来的时候，乃是天亮的时候，乃是早晨的时候，乃是日出的时候，所以我们能像朝露一样。这就是为什么到了十五章，出埃及十五章，你看见以色列人一过了红海，他们就唱诗就赞美，这些人简直就像朝露一样。所以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来看我们基督徒的经历的话，你要发现耶华的夜乃是我们蒙恩得救的那一天。我们整个基督的开始是从夜半开始的，是有晚上有早晨，这是第一。我们感谢主，因着主从死里复活，所以今天我们不止蒙恩得救，而且我们也受浸归入主的名下。现在我们就开始了基督徒的第一天。所以有人告诉我们，如果你光相信的话，好像迈右脚，受浸的等于迈左脚，那这样你就开始起步了。如果你光相信没有受浸，意思就是说我们仍旧停留在黑夜里面。这个时候你是蒙恩得救不错，但是世界上的人不知道你蒙恩得救了，所以他们打麻将的时候三缺一还是要找你，他们犯罪的时候还是要找你。但如果你真的从红海经过，你看见这些所有的追兵都埋在海底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整个这个罪的世界就在红海的那一边，那感谢赞美主，现在你发现天亮，现在你发现日出了。原来这个乃是基督徒生活的开始。那这个有晚上有早晨，这是第一天。我们很感谢主，从第一天以后，那么是不是我们再也没有黑夜了？不，神没有应许我们没有再也没有哭泣，因为是有晚上有早晨，第一日，第二日，第三日。为什么？因为就是当我们再经过这些黑夜的时候，圣灵就提醒我们，我们是怎么蒙恩得救的。你我怎么过第一天，你就知道我们怎么过第二天；你我怎么过第二天，你我就知道怎么过第一百天。没有一个基督徒是不能够从苦难中经过，没有的。苦难不过是经过，黑夜不过是经过，要把日出早晨带给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哀叹，当我们埋怨的时候，好像这个夜是永远过不完的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我们当初第一天是怎么过的，主在十字架上是怎么经过的。主是借着这些来提醒我们， 我们走每一步路都是根据十字架的模型。主怎样在十字架开始耶和华的业，然后他从死里复活，把早晨带给我们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所有地上一生的经历，每一个经历都是死而复活的经历，都是有晚上有早晨，这是第一日；有晚上有早晨，这是第二日。从前有一个母亲啊，她儿子30岁了，结果她半夜啊打电话给她儿子，她儿子在很远的地方。这个儿子啊，这个半夜这个睡刚好睡得很熟的时候，忽然间给妈妈叫醒了，已经不大高兴了。然后呢，妈妈后来她就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啊。结果妈妈在电话里说，她说恭喜儿子，今天是你的生日。那么这个应该很高兴啊，不过他妈妈告诉他的时间不对，如果醒过来完全醒过来就没有，但是那天没有醒，所以他就很生气。他说妈妈，他说你怎么半夜三更把我叫醒，就是告诉我是恭喜你生日啊。然后他妈妈怎么说，他说你不要忘记了，30年前呢你先把我叫醒的。弟兄姊妹，现在30年以后呢，他来叫醒他的儿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儿子把母亲叫醒的时候，母亲所经过的叫做母亲的夜，那个惨难，那个苦难就像死一样的苦难，没有儿子知道的。所以有一句话说，知父母父母亡，等到自己做了母亲，也经过母亲的夜，我们才知道母亲为我们付上了多少。但是这个母亲说，你30年前把我叫醒的，所以今天我也把你叫醒，提醒你一下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如果我们经过一个夜，我们觉得是那样的漫长，不要忘记了，那个就是主提醒我们。主会告诉我们说，2000年前在哥哥塔上是我们把他叫醒，我们的罪叫醒了他，我们的罪叫父与他的儿子完全的隔绝，我们的父掩面不看他的儿子。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代价比那个代价更大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地上不管有多大的苦难，风波永远不会遮蔽他的容颜，我们十字架永远不会重过主的恩典。我们感谢主。弟兄姊妹，这不是说我们在地上就没有苦难，有苦难，但是感谢主，这个苦难的意义乃是为着把我们带到早晨，有晚上有早晨，这是第一日；有晚上有早晨，这是第二日；有晚上有早晨，这是第三日。基督徒的生活是一天一天一天一天来过的，所以基督徒生活是天天的生活。弟兄姊妹，最后我们要让主告诉我们这个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。你记得主有一次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要跟随主，是天天来跟随他。怎么是一天，怎么是第二天？有晚上有早晨，这才是第一天；有晚上有早晨，这是第二天。什么叫做晚上？背起我们的十字架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？那就是晚上所代表。但是什么时候我们来跟从他，那就是早晨所代表的。有的人光背十字架从来不跟随他，这个十字架只是把黑夜带给我们。但是感谢主，有晚上有早晨，这是第一天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就是告诉我们天天应该背起我们的十字架。什么时候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？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和自己分别的时候，和自己分离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不爱自己。我们要说，我的魂啊，我的魂啊，你为什么要离弃我？是十字架叫我们和我们自己隔绝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就是因为十字架叫我们和我们自己隔绝，我们不再爱自己，我们才能够绝对的来跟随他，否则我们不可能来跟随他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十字架在我们现在要做这个工作。每一个人都爱自己，为着爱自己，我们就宁可牺牲神的利，我们宁可不跟随他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 什么时候我们能说我的魂啊我的魂啊你为什么离弃我，这就叫背十字架。当我们背十字架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就能完全自由的来跟随，一跟随他那就是我们的早晨。这是第一天，第二天，第三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背十字架呢？背十字架就是当我们的自己的意识打岔神的意识的时候，结果神就借着十字架来打岔我们对于神的那个打岔。我们把神的旨意打了个叉叉，结果现在呢，神把我们所打的叉叉也打个叉叉，在我们上打个叉叉，那叫做背十字架。我们定十字架是个加号，我们背十字架是个打叉的记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说神对于我们，对于十字架，对于神旨意的打叉打了个叉叉，把我们这个人打了叉叉。感谢赞美主，十字架永远做这个工作，十字架永远叫我们和自己说再见。我们能不能对我们的魂说，我的魂，我的魂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如果你能这样的呼喊，弟兄姊妹，那就是我们的晚上。但是感谢主，因为我们的魂，因为我们愿意拣选主，我们愿意舍己跟随主，那就是我们的早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基督徒跟随主的道路，这条路一天一天是这样走，有晚上有早晨。但愿主把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里面。那下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，我们要继续地往前看，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找出很多的例子，我们要看见这些的夜景都代表我们的经历。我们经过不同的晚上，不同的夜景，但只有一个目的，把我们带到早晨，让我们能过第一天、第二天和第三天。何等的可惜，有许多人到今天只停留在第一天或者第二天，他不肯让自己舍去，不肯舍己，他爱惜自己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所以他一直没有经过晚上。所以求主恩待我们，十字架只做一个工作，一个工作就是叫我们有一天能够说，我的魂，我的魂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但是这个是晚上，目的是叫我们起来跟随他。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是这样一条荣耀的道路，就没有一个十字架是沉重的，每一个十字架都是可爱，每一个夜景都是可爱的。因为没有经过黑夜，我们就从来不能会欣赏日出的美丽，我们从来没有看不明白晨曦的可爱。感谢主，天一亮海水就复原了，天一亮耶和华要帮助拿城。我们低头祷告，主，我们再次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手里。我们相信人实在没有办法发表你的话，但是主，求你圣灵继续做工，在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做工。但愿这不是仅仅的一篇道，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成为实际。我们的主，我们仰望你，当我们再从这个人生经过的时候，虽然一夜有哭泣，但是我们知道晨起必定要欢呼。主，我们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把一切敬拜都归给你，因为你要我们天天来跟随你，你要我们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，有晚上有早晨，这是第一日、第二日、第三日。所以我们的主，我们仰望你，借着这样的交通给我们有清楚感引导，有敏锐的感觉，也让我们明白你自己的旨意。主，为着你所说的话，我们向你低头敬拜。我们聚会虽然散去，但你的话永远随着我们，你提醒我们，给我们有回头的亮光。但在这个一个月的过程里面，主，让我们紧紧地用你的话来提醒我们，但我们不埋怨，但我们不悲哀，我们也不觉得凄凉，我们也不觉得孤单，因为主，当这些都是你所给我们的，我们就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。为着耶和华的业，我们把敬拜爱戴归给你，不是我们爱你，乃是你爱我们。你已经把最大的代价都为我们付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不止你为我们死，也为我们复活。所以我们今天这些人都要像朝露一样，把感谢、赞美、敬拜都归给你。